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移山倒海的信，到底信心是什么？有一个人去爬山，他这个迷了路，结果天又黑了，在天黑的时候不小心从悬崖上面掉下来了，他正好抓了一棵树枝，就在悬崖旁边掉在半空中。哎呀，好紧张的时候，他不知道离地有多高，这是大声的叫求救。他说，上面有没有人呐？救救我吧，上面有没有人呢？救救我吧！叫了几声之后，有一个声音就出来了：“我在这里，我是神。”哎呀，听了，你信我吗？我一听了以后，哎呀，这是有救了啊！他说：“神呐，神呐，我相信，我确实相信你。我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做礼拜的，今天没去，因为天气太好了，我来欣赏你的创造。”我真的相信你。他说，你相信我就好了，没事了，这个我教你做的你就照着做就行啊，一定就一定呀。好，你把你抓着树枝的那只手松开就行了。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又声音出来，上面还没有别的人呐。圣经里面有两个相关的名词，叫做信心与忠心。圣经特别强调的信心，像是因信称义了，像是信望爱。一提到信心，我们就想到那些个信心的伟人，像是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这些个人。那一提到忠心呢，我想我们当中可能很多的人就想到我们家里养的那些个宠物小狗。狗是很忠心的，是吧？你们看，这里有个铜像，是在日本一个火车站旁边。这个狗有一个名字叫 Hachiko， 是它的名字。它曾经在每天准时的去等火车，等它主人下班。它主人下了班，陪着它主人走回家。但是有一天，它主人在上班的时候，突然心脏病发了，就过世了。这个狗就依然的每天按照时间去等它的主人，等了有9年之久，最后这个狗去世了。日本人他在那个车站看见这个狗的忠心，很敬佩它，就立了一个铜像叫 Hachiko。 那么我自己呢，听着讲到信心跟忠心，我比较喜欢将来如果有人纪念我，说夏佩是个有信心的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你是希望人家纪念你是有信心的人呢，还是有忠心的人？我们做一个随便的调查，好吧？你希望人家纪念你是有信心的人，请举手。好啊，那你觉得你希望人家纪念你是有忠心的人，请举手。啊，好，不错。我们今天要从圣经里面来看主耶稣怎么看信心和忠心这件事。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是路加福音17章1节到第10节，这十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恭敬的来诵读这段圣经。好，请。
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赦免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对这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 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主耶稣所讲的这段故事，我们求神亲自的打开我们的心，把这个信息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成为主所喜悦的门徒。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新约的头四本书大家都知道，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就叫四福音。但是在前三本跟最后一本呢有点不同，前三卷书呢，马太、马可、路加有很多相符的地方，因为他们里面所记载的耶稣的事迹、耶稣的讲话跟其他的一些个教训、比喻都非常的相符，所以这三本书就一起统称叫做福类福音。福类福音有英文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这个合参福音 Synoptic Gospels， 他们讲的都差不多。根据统计，马可福音有91%的马可福音出现在马太福音里面，有53%的马可福音出现在路加福音里面，所以这些个福音当中有很多很多相同的地方，有很多的信息，很多的资料都是都在这三本书里面。特别是今天所讲的这四个问题，一个叫做绊倒人，一个叫做这个赦免人，一个叫做这个信心，还有一个叫做顺服，这四件事在这三卷福音书里面都有的。但是呢，他们记载的地方不一样，记载的地方不一样是为了因为那个作者想要表达或者神要表达的那个信息不太一样。可是就唯有在路加福音17章，这四种事情都出现过。这四件事就是不要绊倒人了，要赦免人了，要增加信心，还有要顺服。这四件事不但是出现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而且是特别的出现在主耶稣跟门徒的一个对话当中，完全都出现在这里。那我们平常一看见这些事呢，就想到这四件事有什么关系呢？不绊倒人，跟赦免人，还有信心，还有这个顺服，到底有什么关系？把它放在一个对话里面，也是觉得有点好像是不知道怎么解释。所以特别是在第五节里面，前两节讲到不要绊倒人跟赦免人，然后第五节的时候讲到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到底这有什么关系呢？是叫人家有点不明白。但是这句话好像是让人感觉到这四个不同的东西把它凑在一块儿，像是东拼西凑的一段话。为什么福音书的作者路加把这些事情搞成这个一个错对呢？是不是他的头脑不太清楚？不过我们当遇见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自己记住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要特别注重的一个谨慎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圣经是神默示的，不是人自己东拉西扯的造出来的一个故事，作者是受了神的感动，神的引导，用他自己的话把神的意思写出来的。所以圣经就不是一个东拉西扯的作品，他们你可以说圣经是神来之笔写出来的。因此呢，对这段话它一定有它的深度，我们不了解我们一定要研讨，研究这个怎么研究呢？就要发出问题，你发了问题，解答了这个问题，你才能够明白这一段圣经。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问几个问题，这段圣经里面至少有五个问题，大家看一看。第一个问题就是绊倒人跟赦免人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第二，绊倒人跟赦免人跟信心有什么关系？第三，使徒们对于信心是不是有误解？第四，主耶稣怎么解释，怎么改正这个误解？最后一个，信心跟桑树叫桑树说你拔起根来栽到海里有什么关系呢？这五个问题，如果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能够给他一些圆满的解答，那我们对这个圣经就能够明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希望跟大家讨论的。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绊倒人是我们所做的事导致了别人跌倒了，赦免人是别人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我们要原谅，要赦免他，免了他的债。这两个我相信意思我们都明白，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呢？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是我得罪了人，有另外一个是人家得罪了我，这是不同的地方。人际的关系，人际之间出了问题，那么它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相同的地方，这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总称这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除了这个相同的地方，还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一点就是这两件事都是不可以避免的，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就在这里说，要绊倒人是不能够避免，不能够避免的，所以这两个都是它的相同的地方。所以不管是谁对不起谁，这两件事没有办法避免。那么自己被别人触犯了，被别人无意的这个得罪了，也是常常发生的事嘛，是不是？有的时候人家讲了一句话，人家做这个言者无心，我们听者有意，就以为他是讲我们，这是很难免的事。赦免人容不容易啊？请问，不容易，容易的举手。有一个，要有，不错，很好，赦免人容易是。那么赦免人不容易，大部分人都是不容易。那么绊倒人容不容易啊？有没有人从来没绊倒过人呢？有没有一个举手的？有两位是不错呀。所以绊倒人不容易，不这个不是很，有的时候你不经意的就做了这个事，不是故意的，对吧？我们很少有故意去绊倒人的嘛，对不对？故意把香蕉皮丢在地上，他走过去就滑一跤，很少人这么做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小心，你不知道那个地方你那个做了一件事，人家滑倒了，是这有的嘛，是吧？所以绊倒人跟赦免人都是难免的事。那么赦免人不容易，为什么赦免人不容易？因为你觉得好像是白吃亏了嘛，你赦免人就饶了他，那这不是让他占了便宜了吗？是不是？是。但是主的命令是什么？在这段圣经里面，主的命令说你要常常赦免人。你看赦免人已经是不容易了，赦免一次已经不容易了吧，你要常常去赦免人，你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是不是？但是主耶稣在这段对话里面是让他们常常赦免人，所以呢，这些个门徒是觉得他做不到怎么办？他做不到就是不绊倒人跟要赦免人都是非常困难的事。那么第二天我们看一看这个绊倒人跟赦免人跟信心有什么关系。使徒们的看法是说，他们做不到不绊倒人，他们做不到常常赦免人，是因为他们信心不足的关系。他们如果信心充足的话，那就能够做到了，这是他们认为的事。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看法，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命令这样，我们做不到，哎呀，说信心不够，对吧？这是我们的看法。所以呢，他们就很自然地要求主，他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我们信心大了我们就做到了，我们信心不够，那所以做不到，这是他们的看法。那我们看一看，摩西分开红海，这是一件大事，是吧？门徒对信心的看法是怎么样？门徒看见摩西他伸开了他的杖，就把那个红海分开了，让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行干地。以利亚和巴利先知斗法，他祷告从降下天火来烧尽了这个祭物，他们所做的事都是常人做不到的事，对不对？常人做不到，因为他们的信心大，信心大的缘故。我们做不到是因为我们信心小，还是我们信心不够？那么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当使徒也是当时的使徒这么看，换句话说，信心的大小就决定你做得到还是做不到，这是我们一般人的看法。那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有一个人是摩西，因为信心大他才能够分开的红海，做那么大惊人的事。那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百步穿杨，这是个技巧，是吧？这个人这一箭就是射中的。那么因此呢，信心的大小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因为信心 就像技巧一样，技巧好的人他就能够射得中，技巧不好的人就射不中，对吧？所以我们有这种观念，觉得信心的大小好像就是百步穿杨那个技巧一样，他技巧好的就射得中，技巧不好的射不中，信心大的我们就做得到，信心不大的我们就做不到。因此呢，使徒们就请主耶稣加增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做不到主耶稣的命令，他们想如果信心增加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做到了。所以这两个问题，前面两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再继续的看路加福音17章1到5节，我们就看见这个对话有逻辑在这里面。因为前面主耶稣让他们不要绊倒人，要常常赦免人，他们看见觉得做不到，所以就跟使徒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因为信心不够的缘故。那么现在讨论下面一个问题，你主耶稣觉得他们这种看法对不对呢？所以主耶稣就难道信心增加了你们才能做到这件事吗？那我举个比喻给你看吧。那么这个前提正确不正确？主耶稣就讲了个比喻，他说有谁他的仆人在耕地或者放羊，等这些人从田里回来的时候，就马上这个主人对他说，你快点坐下来，哎呀真辛苦了，我赶快来给你吃饭，让你吃饭，有没有这么做的？这是仆人，你会不会这么做？不会这么做的，是吧？那么一定是跟这仆人说，你赶快去预备好，把这个衣服洗好手，预备好饭菜，我吃完了你再吃，都是这个样子嘛。那如果这仆人照着这个主人所吩咐去做了以后，你说主人是不是还最后说，哎呀谢谢你谢谢你，会不会这么做？不会这么做的，是吧？因为他是仆人，他的身份就是这个样子，那仆人应该说我是应该做的这个事啊。那么使徒们知道仆人所做的事都是主人的命令，听了主人的命令，照着主人的去做，但是所以仆人呢不需要很高深的学问，不需要很高深的技巧，他们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能，他只要一心听着主的话，照着主人的吩咐去做就行了。那这是忠心，是顺服的表现。好，是隐藏的意思是什么呢？隐藏的意思说，忠心照着主人的吩咐去做的话，主人没有吩咐的你就不要去做。换句话说，主人他这个不绊倒人及赦免人这件事不需要技巧，只需要顺服。这里有没有技巧啊？有没有？主说你要赦免人，有没有什么技巧去赦免人？没有技巧，是不是？就是说他说你照着做就行了啊。所以呢意思是说，忠心是顺服的表现，忠心不是信心的增加，忠心就是信服的表现。不绊倒人和赦免人，那不需要自己来用照自己的喜恶来做决定啊！我喜欢做这件事我就去做，我不喜欢做我就不做，不是这样。神说的命令照着去做就对了，没有技巧的。 OK， 顺服主去行是应该的事，没有什么需要奖赏的，不是因为你做的值得夸赞值得称赞的。所以忠心就是顺服的表现。我们讲到这里呢，特别是要跟大家提出来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很重要。这观念就是有两个词，一个叫不肯，一个叫不能。不肯跟不能我们平常都不怎么分的，是不是？我们平常都不分，为什么？因为不管是你不肯还是你不能，你都会不会去做，结果都是一样，都是不做的，是不是？因为结果一样，所以不肯跟不能我们都不分的，什么是我不肯，什么是我不能，混在一块儿的。但是千万不要混为一谈，为什么呢？因为这很重要。这两个名词虽然是不一样，但是它后面的背景那个原因很重要，分别的很厉害。有什么不同呢？不肯是什么意思？不肯是你有没有能力？有能力。愿不愿意去做？不愿意。这所以不肯就是不愿意的意思。不能呢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能力？没有能力。你想做都做不到，是不是？所以呢，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当中有没有人非常非常喜欢吃榴莲的？有没有？有几位？是不是？有没有人 非常非常不能忍受榴莲的，也有，是不是？好，我们把吃榴莲当个比喻吧。你说吃榴莲这件事是不肯还是不能啊？不肯，是不是？为什么不肯呢？就是因为这些个人他不能够忍受，是不是？他闻见那个香味儿，他就避之三舍，他要逃避都来不及。但是你讲他能力呢，咬一口榴莲吞下肚子里是谁都行的事，对不对？所以吃榴莲是个不肯的事，不是不能的事。但是如果要告诉你说，请你要你在10秒之内跑100米，我想请问有几个人做到的？有几个10秒跑100米？100米啊，全世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可以做到，其他人做不到。为什么？因为100米不是一般的人10秒可以跑完的，是吧？所以这是不能还是不肯？这是不能。你想不想做到？我相信很多人都想做到，是吧？这是不肯的事，这是不能的事。所以我们这里看见有些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我们做不做是看我们肯不肯；有些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外的，我们做不做是看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我们想做到都做不到。好，那么在约翰一书，在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这么说，他说，请大家一起读：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说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使徒约翰的意思是说，神的诫命都是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都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举个例子吧，不是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仔细想一想，圣经里面的命令，譬如说爱人如己，你能力到做不做到？你做得到，是不是？爱人如己，就像你自己爱你人爱别人一样，你要去饶恕人，你做得到做不到？能力范围内你做得到的。要你赦免人一样，要你对人说实话，这些你都能够做到的，在你范围之内的，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却是选择性的遵守，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命令，因为我们对某些个人，我们不愿意去爱他，不愿意去饶恕他，不愿意赦免他，不愿意对他说实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怕再受伤害，怕再让他占了便宜。所以我发现我们人在做决定的时候需要两方面的配合，一方面是理智上的配合，一方面是感情上的配合。用信耶稣当个例子吧。某次我听了福音，听了福音之后他解释得很清楚，在理智上我知道耶稣是神，可是感情上很难接受，因为从来没有接受过一个人是神这个概念，所以呢就是感情上还不能接受。但是过了一阵子，我多听了一些个福音，多跟基督徒交往，从他们的生活，从他们见证知道，哎，这个是有道理的，而且呢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下一次再有机会听福音的时候我就决志信主了。这个决定是一个渐进式的，感情跟理智的配合。遵守神的命令也是一样，理智上我们明白，可是感情上我们还是被我们自己的罪性捆绑住，自私自利的罪性，我们不让我们自己去爱那个人，不让我们自己去爱人如己啊，不许我们去赦免那个人，怕就是让给他又让他占了便宜，不答应我们去送钱去救助那些穷困的人。可是这些行动都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做到的事。如果你咬下牙根，你遵行了神的主命令，有一件奇怪的事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你会发现心里面有一种喜乐出来，这是很奇妙的，解释不出来的，没有办法解释通。但这个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这就是从罪里面得到释放的喜乐，从罪里得释放。也可以说，因为你胜过了你自己的情欲，所以呢神在旁边看见你胜过你的情欲，在为你鼓掌， 让你心里面有这个喜乐。或者是神就像是你的父母一样，看你孩子，你小孩的小的时候很听话，神摸摸你的头，乖乖，那你心里会很喜乐，这是一样的事。神在旁边鼓掌称赞你，这种喜乐。我们接着去看看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增加信心跟顺服这个问题。在出埃及记三章跟四章之间啊，摩西受了神的呼召，在荆棘里面，荆棘的火焰里面，神对他说话，然后摩西给了神很多的借口，神呼召摩西，要摩西出去带领以色列的这些个民众离开埃及进入迦南。这件事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去做的，是吧？但是神在呼召摩西，摩西是肯呢还是不肯呢还是不能？你们说摩西接受不接受神的呼召，是因为他不肯呢还是因为他不能？啊，他是不肯也不能，但是主要的是什么呢？因为神应许一件事，你们要仔细想一想，神应许说我要与你同在。如果神跟你同在的话，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特别是神要做的事，有什么做不成的？你说他是不肯还是不能？他是不肯。所以摩西给了神很多的借口，他说，哎呀，谁叫我去的呢？这以色列人一定问谁叫我去的。以色列人说，他以色列人一定不信我的，哎呀，而且我又是拙口笨舌讲不出话来的。最后就说，你愿意找打发谁去就打发谁去吧。所以他是不肯去的。那么真正的原因，这是他不肯接受神的呼召，不是他不能，因为神应许与他同在。请问今天在你的心目的心里面，刚才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赦免人很难，有没有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在你心目里面你觉得你不能赦免他的？有没有？我不需要你举手，我只是让你想一想，有没有一个人不？假如我在做这个比喻，假如今天神在你面前出现了，对你说，说我命令你去赦免这个人，我想请问你，你会不会去赦免他？会不会？会还是不会？不会。如果神在你面前出现了，对你说我命令你去赦免这个人，有会的人举手。好，谢谢。那你知不知道，其实圣经就是神写的话，圣经里就是让你去赦免你心里不能赦免的那个人，是不是？所以你要仔细想一想，圣经就是神对你说的话。他这里说要赦免人，他就是得罪了你七次你都还要赦免他，甚至于彼得跟耶稣说，我赦免一个人七次够不够？耶稣说什么？说七十个七次。那你说难不难啊？难是难，能不能啊？能。赦免人原谅人都是我们不愿意做的事，可是我们知道自己有这种做这种事的能力，这并不是我们做不到的事。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不能赦免他，我不能原谅他，因为某某原因。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就是要我用耶稣是神这个根基来否定我感情上面的喜恶喜爱和憎恶，照着神的话去做。所以就是照着理性的决定去做这件事。圣经里面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使你们不能够照着所愿意做的去做。这是加拉太书说的，请记住一句话，希望这一句话能够至少今天讲完道你还记住。要享福就要享福，要降服，不降服就不能降服。我们一起说，来说两次好不好？一二三，要降服就要降服，不降服就不能降服。要降服就要降服，不降服就不能降服。 好，我解释一下，你要享福就要降服。什么意思呢？降服是什么意思？降服是投降跟服从的意思，是不是？你可不可以投降你不服从？会不会？你可以投降不服从的，当地就枪决了，对不对？你投降了嘛，就枪毙了。你要投降就是要降服。那你降服的时候是怎么样？你如果是对神你降服的话，那就神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对不对？你只要是对神降服的话，那就是你遵守神的命令。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对不对？如果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有没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是不是就是享福？有神的同在就是天堂嘛，有一首歌是这样，是不是？对不对？所以你降服给神，那你就才能够享福，因为你降服给神，你就有神的同在。你假如不降服神的话，神说什么你不做，不管说他说几句，你做了80%、90%，有一句话你不做，你是不是降服啊？你说，他说了100句话，你做了99句，那是不是降服？不是降服。你不降服于神，神会不会跟你同在？你说，会不会？不会。神不跟你同在的话，你是不是降服啊？神不跟你同在，不管你外边多么风光，你像可能像 Donald Trump 这样这么风光，像 billions， 你说是不是享福啊？他可能这一段时间很漂亮，是吧？那不是享福的事。所以环境再好，那都不是福的。为什么在第六节的时候主这么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的。你叫桑树从拔起根来栽在海里，海里没有根的啊，海里没有营养的，都是盐水，和这跟信心有什么关系？人的信心不是说自己要做什么那就去做成，那就让来显耀他自己的本事，这不是信心，这是你自己的能力。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出红海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还没过红海，前有那个埃及的兵在后面追着他，前面面对着红海的时候，你想摩西知不知道他要分开红海把这些人带去啊？他知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一伸开杖那个红海就分开了？他不晓得的，他全都不知道，他从来没想过这些事。但是他清楚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事，他就照着去做，那就是相信神，而且知道神要成就什么事，他自己忠心的去做，成功失败交给神了，那不是他的事。所以如果神感动了你，让你对那个桑树说，你拔起根来栽在海里，桑树一定就照着去做。为什么？因为桑树是不是听你的话，他听谁的话？他听神的话。所以你想一想，你就是想训练我的信心，要信心增加，长大了以后对桑树说，桑树你起来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你想桑树会不会这么做？桑树不会这么做。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摩西伸了杖，那红海分开了，哇，这个60万的200万的这些以色列人都过了红海了，然后埃及人如果来，他神叫他再伸杖，他那海就平复了，把所有埃及人都淹没了。你想摩西带着这些人走了几步回来，想刚才那个伸杖挺好玩的，他回去再伸一头杖，你说有没有用？那是不是他技巧？那不是他技巧。所以呢，信心不是技巧，信心是顺服。信心是个抽象的名词，它表达一个意念，它是没有办法度量的，就是一个意念而已。但是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叫做顺服，顺服也就是忠心，忠心是可以度量的。你10次的命令你10次都做了，那你是100%；你10次的命令你做了8次，那你是80%，你的忠心还不够，你的顺服还不够。 所以我们看主的改正是什么，信心大小是等于顺服多少，顺服多少就是你忠心多少。换句话说，信心的大小就是你忠心的多少。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一个比喻里面很清楚地说明，凡事忠心就是仆人应该尽的责任。我们不能够口称耶稣为主，但是又不顺从他的命令。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一点点的信心就能够成就惊人的结果。只要你忠心于你所做该做的事，你顺服主人就能够成就主的旨意。顺服就是忠心，忠心就是信心的实际表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讲了一个人他是按着才干受责任这个比喻。主人对那个尽忠的仆人有这么说，他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同样的，在这里主耶稣注重的忠心，因为没有忠心就没有信心。这也是我们希望听见见主面的时候希望听见主对我们的一个称赞，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没有人说是希望听见神说又良善又信心的仆人，是忠心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主的意思是说，在小事上忠心，只需要对神有芥菜种的那么小的信心就够了。只要信靠那位做伟大的事的神，遵照他的旨意去行，他叫你分开红海你就去做，红海自然的分开了。他叫你去把那棵树从把那个桑树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你照样去做就行了，他一定听你的话。其实那桑树是听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之后，我们要再进一步的延伸一下，分开红海跟减肥有点关系。我们这个社会是很丰富的社会，很多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励志减肥，因为我们都太丰裕了。有的人还特别去参加什么减肥计划，又运动又吃什么特别的菜单呢，哇，花上一大笔钱，的确有效，那减肥可以减了不少，好多磅。可是通常减肥过了之后呢，那身上的肥肉又回来了。有位太太她一直都减肥不成功，减了几后又回来，她怀疑，她比较有点灵恩的倾向，她怀疑是被鬼附了。然后她就祷告求神赶鬼，她的爱人听见了就对她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靠祷告进食她就不出来。其实减肥的原理很简单，每天只要不吃过于1600卡路里的这个食物，就能够热量就能够减肥，因为这个是科学实验出来的结果，不用争辩的事实。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不少人相信1600卡路里是极限，不要再吃的过多就容易减，就是加肥。相信这个原则的，可不可以请举手看看有多少人？相信不超过1600卡路里就能够减肥的多少？呀，好。有不少人，我想再问一个问题，是不是这些相信的人都能减肥？
不是。
不是，为什么不是？不是所有的人相信就能减肥，为什么？因为我每天受不住天天的引诱，每餐的引诱。换句话说什么呢？换句话说，我们在减肥的计划上面，我们有信心，但是没有忠心，是不是？圣经里面的信心其实包括了行动的，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是包括了行动。但是我们常常把信心跟忠心把它分开来看，就像我今天开始的时候讲到也是这样子分开来看。这是为什么主耶稣特别强调这个例子，强调这个比喻，他要我们认清楚，你没有忠心那就没有信心，但是没有信心你就没有，不会，也不会有忠心，因为你不会照着去做嘛。所以你如果不相信每天吃东西能够不过那个热量的话，那你一定不会照着那个去做，是不是？所以没有信心也没有忠心，没有忠心也没有信心。 我们看看这个例子。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牧师，他叫做 Charles Spurgeon， 人家称他是 Prince of Preachers， 传道人的王子，因为他讲道非常的非常的有能力，但很多人都得到很多供应。在伦敦，他每个主日向几千人讲道，但是他的侍奉是从派单张和教主日学开始的。当他在主日学短讲的时候，神祝福他话语上的侍奉，所以他就常常被邀请去到其他地方讲道。那他被邀请呢，有时候去到穷乡僻壤的地方，他就利用每一个机会来荣耀神，在小事上忠心，神就托付他更大更大的事。他回忆起来就说，他说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的肯定，他如果我不愿意在偏僻的乡村讲道的话，我一定不会有今天在这个大都市里向成千的男女会众来讲道，因为主的规矩是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从小事上开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注重的是我们的忠心，忠心要从小事上开始，否则就不能够成功。你只要忠心的处理你周围的小事情就够了。今天的信息是说信心是包括了行动的，但是我们常常把信心跟忠心分开来看，这是不对的。为了要大家记住这个教训，我就制造了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是信心是忠心的基础，忠心是信心的表现，没有忠心就没有信心。一起来，
信心是忠心的基础，忠心是信心的表现，没有忠心就没有信心。
可以把它写起来，回去再想一想。神没有叫每一位信徒都去做摩西、以利撒那么伟那个以利亚那么伟大的神迹奇事，没有叫我们做。但是神确实的希望每一位信徒都做到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饶恕人、赦免人。我们都觉得很难做的事，神要我们做到，因为饶恕人的人才有基督的身量。你不饶恕人，就没有基督的身量。你饶恕人的人，你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你饶恕人，你才有资格进神的国。饶恕人不是你能力范围之外的事，饶恕人是你做得到的事，是在你能力范围之内。你想一想，你得罪了神，但是主耶稣替你受死，付清了你的罪债，免了你死，他赦免了你。主耶稣希望你做的是什么？他希望你效法他，去赦免那得罪你的人。你觉得该不该做？其实饶恕人，用一个比喻来说比较容易，就像是每一个人后面挂着一个钩子，不饶恕人呢，就是把人的罪债你都背着，一天到晚都背着人那些个人的罪债。饶恕人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人家欠你的那个罪债，你把它从你的钩子上拿下来，你放在神的不钩子上去，你说神啊，我宣布我不处理这件事，我饶恕了他，你来处理吧。所以你把人家欠你的债放在神的那个钩子上去。宣布由神来处理这个深渊的事，这完全合乎圣经的教导。因为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这么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是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在去年六月十七号，发生了一桩事。这桩事是在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发生的是 Dylan Roof 这个人是个白人， 他对于黑人心里面充满了恨恶仇恨。他去了一间黑人的教会，这间黑人教会有200多年的历史。他进去这个黑人教会，就是星期三晚上，人家在查经。哎呀，这些黑人看见一个白人来了，非常的欢迎，就欢迎他一起来查经。他坐着跟他们查经，查经一个钟头之后，在这个小组里面，他拔起枪来，把9个人都杀死了。这9个人，中间那个是教会的牧师。一个钟头查经当中，大家都是尽力来对他友善。他跟他们查经之后，把这些人都杀死了。小组的人这么热情的欢迎他，跟他一起谈话，坐了一个钟头，他把每个人都杀死了。这是一件震惊全世界的罪行。但是一件奇妙的是，这9个人的家人都是哀痛欲绝的。可是过了没几天，他们公开的宣布，这些家人公开的宣布饶恕了这个 Dylan Roof。 饶恕他不是说法律不制裁他，是他们心里不再把他当作仇人要报仇了。他们把这个债交在神的手里，神啊，你来处理，我们宣布我们饶恕了他。我想请问大家，如果你是这9个人当中的一个家属，你会不会饶恕这个 Dylan Roof？ 我们容易说饶恕他，因为我们跟他没关系，死的又不是我们的人。但如果死的就是你的家人，就是你最亲的家人，对你最有恩的家人，你心里怎么处理这件事？再有一个问题，你想主耶稣怎么样期盼呢？期盼你怎么做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借着这十节的圣经教导我们，不绊倒人，赦免人，信心和顺服，也让我们看见它中间的关系。神教导我们从圣经里面，从小事上开始。神没有让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像摩西、以利亚那么伟大的神奇奇事，但是神心里的盼望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学效主耶稣基督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当我们都还在低头向神祷告的时候，我想请问我们当中，你有什么人你不能赦免，你觉得应该赦免的，你可不可以今天轻轻的举手，我来为你祷告。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别的？继续的。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别的人？感谢主，感谢主。有没有人觉得你有不能够赦免的人？以前没有赦免，今天你听了这篇道，你觉得神对你说话，你愿意放下你自己的喜恶，照着神的吩咐，照着神的命令去做的，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天父，我们谢谢您，刚才您都看见在您面前举手的这些弟兄姊妹，主啊，他们都是有爱主的心，但是心里面确实很难放下一些个障碍。但是神啊，我们感谢神，借着神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赦免人是我们范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我们不做是因为我们不想去做。我们就求神大大的充满就刚才举手的，还有一些没有举手但是心里有这个意愿的人， 愿神您的圣灵在里面大大的动工，让他们能够成就神的旨意，让他们行出来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所以他们行在光中，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件事上被圣灵充满。求神您亲自的祝福，我们感谢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